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静，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白静，我们上一次讲到比拉多啊，他金盆洗手就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
对，后面还有半句话我们没解释，对吧？
哪半句？
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
好，我们稍微讲了一些。
哎，这句话我觉得是很重很重一句话，不是随便讲出来的。
直接引起我们想到这个犹太人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再一次被迁徙到世界万国去。当然我们今天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老是说犹太人不信，犹太人不信，其实不是犹太人不信，新约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信的主要都是犹太人啊。
嗯，
只是这些犹太人和这个不信的犹太人就被分开来了。
对，
这些信主的犹太人呢就被犹太的社区开除了，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子。尤其保罗讲得很清楚，此后就不再分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你可以说十二使徒都放弃了他们的这个哈以色列民籍一样的，不是他自己要放弃，而是国家把他开除了。
有没有明文开除呢？还是说他们差不多就这样自动就走开？
他们已经没有政府了嘛，当然没什么明文开除，他们主要就是从社区里边开除，好像当初戴德生跑到中国来传道，留了个中国辫子，穿了个中国衣服，是不是？听说英国议会还是怎么样就把他开除了，说要留猪的辫子穿猪的衣服吗？
有这种说法吗？
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我们又在说了啊，你刚刚才洗完手，现在又鞭打耶稣，到底什么意思？
对呀，那鞭打还是比拉多，写在那明明白白是比拉多，是吧？
是比拉多把他交给他们，又是比拉多把耶稣鞭打了，所以这比拉多就是不听太太的话。太太告诉他说：“这异人的事你一点儿不可管。”他还拿起来打。所以我们网上也刚有听众朋友留言了，这个当然是就像他自己讲的样子，是老问题啊。这个犹大卖耶稣，是不是犹大比耶稣还可怜？大概是这样的思想。
这个话当然也不能说错，对吧？
真的，你当然可以说他是错的，因为实际上犹大所做的不过就是在门徒中间参与了卖耶稣这件事情。犹大如果不卖耶稣，他们抓得到耶稣吗？抓得到。他们是开会是因为犹大要卖耶稣才决定要杀耶稣吗？不是，
没有，
绝对不是。
他们大概认识犹大之前就已经决定要杀他了，
对
吧？对，
犹大只是从一个门徒的身份呢出去了，对不对？他离主离得这么近，跟主跟了这么久，哎，最后他居然参与的是什么卖耶稣的那一部分？那这人真的是不如不生在世上还好啊。那么你想想看，亚当两个儿子有一个就把另外一个杀了。
对呀、
那个不义的把义的杀了，不蒙神悦纳的把那个蒙神悦纳的杀了。那时候世界上才几个人而已啊。
我不知道几个人，但是肯定不多吧。
肯定不多。今天耶稣来了，有这么多的罪人已经开了不知道多少会要杀他了。而我们老是讲说好像犹大把耶稣卖，犹大不卖耶稣，耶稣就不能被卖，就不能钉十字架，就不能承受救恩，所以上帝需要好好的感谢犹大。哎呀，这种实在是太怎么讲啊，太跟自己过不去的逻辑。
蒙哥总算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讲明白了。对呀、
好了，那我们就继续看了。耶稣这时候是被交给人，他被人鞭打，被交给人钉十字架。哎，就像旧约里面所预言的，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怎么样无声。
对呀、
这个无声尤其从马太福音里面看得很清楚，因为你看啊，严格的说直到如今他就答了两句话，从马太福音看起来是不是？好像马太故意把其他一些简短的对话也给他省略掉。我们看约翰福音，他跟比拉多还有一段对答，但是马太福音都没有去记。马太福音记的就是耶稣答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是不是基督，是不是永生神的儿子，另外一个呢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
对，
然后他就不说话了。哎，鞭打他，他不出声，交给他们钉十字架，他不为自己辩护。那交给人，人就会怎么样呢？你知道这个耶稣啊来到你的面前， 啊，就好像照妖镜一样，是吧？
嗯、
你是什么形状？你的思想、你的心思意念全部被显出来。记得他进圣殿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的时候，老西面不是讲吗？他显明人心中的意念啊，照明暗中的隐情啊。
嗯，
这时候他被当成一个囚犯，交给人去钉十字架。你认为这些人就会把他钉个十字架就算了吗？
那当然不是。
哎，中间还有一段插曲，
嗯、
就像我们当初这个啊，文革的时候啊，或者这个啊，解放以后啊，有很多基督徒被抓起来游街、斗争啊。
嗯。
那你认为怎么样？他们承认他们的信仰，或者否定他们的信仰，人就放他们过了吗？没有。
嗯，没有。
肯定要作弄一番的。
对。
可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些人在作弄基督徒，这些兵丁在捉弄耶稣，实际上在这个捉弄的过程里面呢，他们就完全写明了自己心中的意念是什么，而且挺有代表性的。哎，
在舞台上自己表演了，对吧？
对对对，这个叫做不打自招。这个不打自招是哪一方面的不打自招呢？哎，我们值得仔细的去研究研究。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这是一清早啊。嗯，对不对？既然起来了没事儿，那不如拿他来开心开心了。什么个开心法呢？第一，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
哎，这朱红色袍子哪里来的？
那这个衙门里找件朱红色的袍子，那还不简单吗？
啊，是这样的。
那谁知道他去哪儿了？也许比拉多太胖了。
因为这个朱红色袍子后面有讲究，我一直在想这个袍子是从哪里来的，就是。
你像蒙哥，假如是比拉多的话，蒙哥这个两三年就要换个袍子，长胖嘛。
嗯嗯。
哎，不过袍子就是比西服要好，是不是？
嗯，不用老换去是吧？
对对对。你要捉弄耶稣啊，那什么东西是随手就有？哎，好像都给你预备好了一样，对吧？
那
他们把耶稣的衣服给脱了，这个其实是第一次他们不识货。
不是什么货呢？
哎，你记得吗？在十字架上，我们不复活节才过吗？
嗯，
他们把他的外衣分成四片，为他的里衣研究、嗯、因为他外衣一脱下来，发现他这个里衣是非常华丽的，是上下一片织成的、嗯、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件衣服。
嗯，
对不对？那这时候他们把耶稣的外衣脱了，一定看见他的里衣，可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完全不识货
啊。所以是不识货。嗯，对、
他不识货，他不知道这东西多么宝贝，因为他们光急着要把这个啊朱红袍子给他找上去，不知道谁找来的，大家一定很得意，说这个好，这个好，就把他往上照、
嗯嗯。
其实耶稣在他们面前、嗯、任凭他们摆布的时候，已经显出自己在神面前那个大祭司的身份，因为这件内衣啊，内行的人都知道是大祭司的衣服。
对、嗯，那些人兵丁怎么知道？肯定不知道呀。
你不知道归你不知道啊，可是神还是给你一个机会显明你的无知啊。
这倒也是。嗯，
你在什么事情上捉弄耶稣，就在什么事情上定你的罪，而且定罪之前一定先有恩典，他让你看见了耶稣是神的大祭司，你自己不知道就是了。
嗯，对。
那就他们来讲呢，为什么要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这还不算，还得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嗯，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给他三个道具，一个是袍子、
嗯、
一个是冠冕，一个是一根苇子放在右手里。
蒙哥说意思就是这些都有讲究。
这些都有讲究啊。
嗯，
然后做完了就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这样看明白了没有？
后面看明白了。
这里面非常像什么？非常像从前我们旧约里面讲的造偶像。
这怎么个比法？
中国人造偶像连弥勒佛也要披个外袍，大部分的偶像不会光个身子在那儿，对不对？
是不会赤身露体的是吧？
对对，你要拜他的偶像呢，你觉得他应该有个红袍子，应该有个冠冕、手上应该还拿个权杖。
哎，这倒也是，总的有点像模像样的样子。
对对对，但是、当然他们给他的这个冠冕啊、袍子啊、围子做权杖啊，都是讽刺他的意思。不过仍然写明了这些人为什么不认识耶稣。他们认为一个王就是什么有冠冕的、有权杖的、有外袍的，他们是从这些的方面来辨认你是不是王，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是不是基督。
嗯嗯，对。
那也证实了他们心里面其实有这个寻找那一位生命之主的倾向，
就是说他们心目中知道这王者应该是什么样子，对不对？
对对，只是他们不认为目前的这位是王， 他们很可能也已经就像我们一样，今天只会把这个事情拿来开玩笑。
嗯嗯，
其实你会开玩笑，就像你会说你不信神一样的，只是证明了你心中有这个神的概念。你否定神的主权，你只是证明了你心里面知道神应该是做主的。你说神不爱你，只是证明了你心里面本性里面神已经让你知道神应该是爱的。
对呀、
啊，对对，
就是我们当初文革刚结束那时候一再说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了，拼命的在那宣传嘛。蒙哥可能不知道，我那时候还小到也就小学吧，哎，这话听得很新鲜，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宣传？当时怎么回事？因为四人帮的问题吗？还是怎么样？
不，因为文革的时候毛主席已经是神了嘛。
哦，所以文革过了之后呢，要
哎，文革过了之后就说毛主席也会犯错误，毛主席也会怎么样，
嗯，
是不是、啊？做了那么多坏事吧？
嗯，
或者做了那么多不好的事吧。
那个没有人
文革刚结束，不像现在好多人还在那推崇啊，或者又怀念起那个时代的。但是刚刚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那时代发生了什么事、嗯、对吧？
哦，
所以那时候要首先让毛主席走下神坛嘛、
嗯、
他是人不是神、嗯、那么他会做错话会做错事，就这个意思。
那没有人继续问下去，如果毛主席不是神，那什么才是神呢？
哎，那我当然在那个环境下面，他说世界上没有神嘛。
哦，那世界上没有的这个东西怎么大家都知道这么清楚了，是不是？
对呀、啊、都知道，就是连毛主席都不是神，那么还有谁是神呢？是不是、
啊、表示每个人心里面有一个所谓鉴定神的那个，
就这个意思，
试金石。
啊，那当然，那谁也达不了那个标准，对不对？那个时候没人跟我说耶稣是哪个标准。
而且这个标准在人的心里面是如此的清楚啊。
啊，那当然，就是表示完美嘛。那
只要你一提到这个字，就定自己的罪。
对，
只要你一提到这个字，就表示你从来不给神机会。
嗯，
对不对？
嗯，
耶稣已经在你的面前了，因为耶稣和你心里面那个王者的形象不一样。
对，
所以你要把他的外衣脱下来，要给他穿上你认为一个王是应该什么样的外衣，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因为你在世界上已经放弃了寻找，所以这个人呐、啊，这个角色啊，这个位分呐、啊，对你来说呢，不过就是那天早上寻开心的一个话题而已。
嗯，
那这些事情你一面做，一面就在神的面前定自己的罪。
对呀、啊，
所以为什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他要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肯定也包括这些事情。
那当然，一个也是事实，这些人确实不晓得。
他确实不晓得。
对。
哎。
但是就像刚才说的，蒙哥说的，就是说实际上已经显示在他们面前了，他们却还是不愿接受，对不对？
他们非但不愿接受，还要吐唾沫在他的脸上、
嗯、
拿苇子打他的头。哎，这个荆棘扎在他的头上呢，当然就开始流血了。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想象啊，你说你不信也就罢了，可是人真的在神的前面就有这么大的恶，就有这么多的气要出，就有这么多的开心要寻。
嗯，
你知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尤其现在你在网络上看，我觉得网络、嗯、什么叫做网络文化？网络实在是没有文化的一个地方。他们留言呐、啊，辩论起来那个恶毒，那个不像样，那个没有风度，也没有文化，也没有水平的那个嘴脸呐、啊，实在是让人家看得非常非常的伤心。
对呀、啊，因为在平常面对面的时候，人家可能还保留那么一点点，
对，
相互尊重是吧？但是网络上，那就谁也顾不上谁了。
哎，你说我们传福音给人家，你求的是什么呢？你传佛给人家，没有人这样恶毒的骂你，了不起他不听就算了。哎，你一传神，人是罪人，神的儿子为你的罪钉十字架，信耶稣要给你永生，你看这哪一件事情得罪他嘛？
嗯，
人就是听不得这个，你不但不喜欢听，而且一听这个东西里面就有一股怒气啊。直冲上来，而且那个话就是讲得非常非常的难听啊、
嗯、对呀、
啊、这个就是这些兵丁当时给我们看见的。
嗯，
然后圣经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两次看见耶稣的内袍。
嗯，
一次是把他外袍脱下来穿上红袍子，第二次是把红袍子扯下来再给他穿上原来的衣服。
嗯嗯，
你要替人家穿衣服没这么简单的嘞。
这件红袍子是又给脱掉了，对吧？
又给脱掉了。
嗯，
所以已经两次跟耶稣近距离的接触，他们甚至摸到了耶稣的内衣，摸到了耶稣的身体，摸到了耶稣的血，却不知道这一位生命的主与他们有多大的关系啊！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耶稣在整个的过程里面说不说话啊？
没有说话。嗯，
答不答问题啊？不答问题。行不行神迹啊？不行神迹。所以面对很多很多恶毒的话、争辩的言语啊，尤其现在在网络上的一些的名人所说的东西，或者历史上哪一些哲学家、科学家所发的一些狂妄的言语，我们最好的态度其实是什么？
不说话，
别去跟他扯，别去跟他扯，没什么好扯的。你答他问题，他以为他聪明了。因为我们是必须要照着耶稣的榜样行，对不对？
嗯，
他已经花了3年的时间在贫苦的百姓中间，在愿意跟随他的门徒中间，有疾病需要被医治的，身上鬼需要被赶出去的啊，所以圣经形容他是周流四方行善事，对不对？
嗯，对啊。嗯，
当他被交给人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说的。
嗯，
没什么好说的。我们所传的是一个生命的福音，人家如果根本看不见你的生命，你去网络上跟他辩什么辩呢？他愿意好好跟你谈，你当然可以在网络上跟他得救，可是他一旦到了这种以言语争辩想要胜过你、想要讥笑你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一群兵丁的时候，就不要理他了。
那怎么办呢？看到这些文字，如果是心里气不过的时候，
气不过的时候啊，
那就不要看。
听世外桃源嘛。有什么好气的，对不对？你看当初这个东西你气不气，看到这个你如果知道气，你看到其他就气不起来了。因为人本来就是这样可怜，我们以前都在这个群众里面。
嗯，对啊，
我们认为一切的答案是因为逻辑的答案、原因的答案、理性的答案不满足、科学的答案不满足，其实通通不是。神是故意的，他要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去救那些相信的人。这个道理要到什么时候基督徒才明白？
嗯，
如果他悟道，他就会听神的道理，因为神不是没有道理。
嗯，
但是神的道理第一先决条件要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来救那些相信的人，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
所以这话又讲回来，就是首先还是要相信才有后面好讲，对不对？如果不信
才有后面讲。
对啊，嗯嗯，
尤其你就是要讥笑他，那你说你还要什么样的证据，对不对？你如果是一个在地上掌权的，在衙门里面当兵的，哎，觉得生死大权都操在你的手里面，你是一群最得意的人，是吧？说你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说你是罗马人呢、啊、也很难说，你说不定是个佣兵。说你是中国人不像中国人，说你像美国人呢、啊、也不像美国人，嘿嘿嘿，但是你很得意，
嗯，
对不对？
嗯，
那这时候连耶稣自己在你的面前，你都只知道拿他开玩笑，那我算老几啊？我算哪根葱？用小贝的话讲，是吧？我跟你谈什么谈呢？
嗯嗯，
是不是？耶稣的事情难道还不用还不够清楚吗？尤其你在美国，这是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
就是说听福音的地位是很多的，老实说，是不是？
太多太多了。
对啊，那你这个时候还是说听不到，还是说看不到，还是不明白，那你就真的不能怪别人了。
对，那你就等于是中了智慧人中了自己的诡计。
嗯嗯，
我只能够劝你说要谨慎呐、啊，要小心呐、啊。这是神已经定了义的事情，他要用人以为愚拙的钉十字架的道理去拯救那些相信的人，神是乐意不答你的问题啊。
嗯，
真的是要小心啊，真的是要小心。嗯，他们给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自己的衣服，就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好，这时候就继续讲下去了，我们就开始上路了。
嗯，
钉十字架的时候遇见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遇见一个人。
遇见一个人，这个人还有个特别的形容，叫做古利奈人。什么叫做古利奈人？
哎，这古利奈人是当时的哪方人士？
据说是一个啊黑人同胞了。
啊，
中东那个地方，欧亚非三洲的人都在那里汇合嘛。
对，
他遇见个老中是不容易的。
那、哦、我估计是没有的。
你现在到那个地方去，耶稣啊钉十字架一出来，说不定遇见个老中了、啊。
现在那个地方也还不多，稍微偏一点，像迪拜啊那个地方就很多很多了。
哦，他遇见了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这怎么回事？白姐，你搞得懂吗？
我当然知道一点，但是还是不是很懂啊。
嗯，
但从上下文可以看，他是背着耶稣十字架嘛，对吧？
对， 对，
这么说明什么？至少说明耶稣这个时候大概已经是没什么力气了，可不可以这么说？是的，
有可能，有可能啊、当然这里边有好几种的说法啊，这个说法也是有道理的。今天呢，我们前两次节目也说，你到复活节那天，刚过的复活节呢，我就遇见了一群人，也是黑人，他们就有一个人背一个十字架在前头走，啊、那个十字架一看就是太轻了。
哎，不过我今年没看到，去年的时候我真的看到过，那个十字架很重啊，光着身子从休斯顿一直走到奥斯汀。
哇，
走
到不是骑脚踏车啊？
不，就是背着十字架走啊。
乖乖。
为什么？我当然不能确定他从休斯顿出发，但是因为我那天正好从休斯顿去奥斯汀，早上去往上回、
哦、
他一直在路上，我碰到他在那走着。
乖乖，那你晚上回来的时候他走到哪儿了？
晚上回来，你现在叫我讲我想不起来。
很厉害，
很厉害。
因为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这件事情是你要去考古也可以，你要用脑筋想也可以。这个十字架立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他们钉耶稣的时候，从审判到交耶稣去钉，再把耶稣钉上去，还钉了两个强盗，全部都做完了，大概是上午九点钟左右吧。
所以这个动作还是蛮快的，好像。
你知道最难的是什么吗？
指什么东西最难呢？
你怎么这个十字架钉在上面它不会倒下来？你有没有弄过篱笆桩啊？
你的意思要把它竖起来最难，对不对？
不简单呐、
啊。那是因为那么高，上面的重物挂在那儿。这个重心要把它稳定，这个就是要有点
技巧。你不能去弄个三甲板。
那不行。
你小贝钉上去了啊，他们现在钉蒙哥。你不能同样的材料啊，这蒙哥一钉上去十字架断了。太重了嘛。
所以你意思就是这个十字架必须相当的结实。
这个木头是相当重的木头。
对。
那这个木头呢有几个可能，最可能的地方就是那个独楼地啊，是常常有犯人钉在那里的。
这我倒是相信的，因为一般死刑犯都是放在一起，不会是这一下那一下去的。
所以呢，他这个插十字架的那个坑啊，恐怕都已经预备的挺好了。
而且他这个十字架可能还是反复用的，不会是每一个犯人都一个新的吧？
就是像美国是吧？打针针头一打就丢了，每次钉十字架换个新十字架，这有点太贵了。
对啊，他不可能每次都用一个那个电刑，每次都换个新的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那个插十字架的石坑啊，可能都已经弄好了，
对，都现成的，
挺蛮深的，所以他们知道这个大木头往底下一插就行了。那你想想看，人要钉在那里，要把它插在那里，这十字架有一个直的，一个横的，这一直一横是先钉好了呢，还是到那再把它钉在一起？
哦，那已经先钉好了，整个十字架也是已经钉好的。
这个就有点学问了，它不见得是这样。
这样的，
它不见得是
这样。那我电影上其他地方看的，或者我们想象是这样，它十字架是现成做好的，然后再把人钉上去。
不见得。
不见得吗？
真的不见得是这样，因为这个东西挺费工的。
哎，对了，你可不可以不讨论？我比较血腥。
所以他们有的人就讲了，说耶稣背的是横的那一根，或者鼓励那人背的是直的那一根
啊，这样那也没有说明显可以反驳掉的证据，对吧？
对，因为你每次要把它拆下来再扛下山来啊，他要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像中国人盖房子不用钉子，他能够把两个木头卡在一起，他们有他们的办法的。这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要不然你两个圆柱子你钉在一起，看你怎么钉啊？
这倒也是，
是不是？
那中间可以卡的，估计是。
它可以卡住的，可能再加强一点，它就行了。你要犯人背个十字架固然，那拆下来的时候，你还要这样扛，是非常难扛的。
钉在已经钉在上面那个人，不可能再背下来，至少。
除非他是这个僵尸赶鬼。所以这里边他有好多好多的可能。
是的。
总之一个犯人像耶稣这样子，要是那全部的大木头你不从街上拉夫来背的话，那要是耶稣一个人扛着两根木头的，恐怕走到下午就像你去奥斯汀一样回来还没走到那儿了。他们需要把这个速度加快一点，对不对？而且他们这个十字架也可能是拆开来的啊，所以你真的对这个事情有兴趣，你就自己去研究吧。可能可以找到一些文献，我相信早就有人研究过这些东西。
我没兴趣，我没兴趣研究这个十字架怎么组成。
但是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他是，那天清早出门是吧？
他是挺倒霉的，你知道吗？
我就想问你这件事情，他到底是挺倒霉的还是挺蒙福的？
不，我们现在当然是从世俗的眼光了。 一出门好好的给人家抓去赔死刑犯去，你说去做这种事情是不是挺晦气的感觉？
但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自从耶稣被抓，受审、受辱、被鞭打，直到出来钉十字架，还没遇见那个强盗呢，耶稣还没说那个强盗与他同在乐园里面，第一个与主一同受苦，第一个在他的受苦上有份的人就是这个谁了？
西门，
就是这个倒霉的家伙。
对呀、啊，他就是从这个角度讲，他帮主耶稣分担了不少的负担，对吧？
哎，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仔细的讲下去，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一往这个十字架的路上走啊，他一被交到人的手里啊，所有所受的羞辱都是荣耀，所有的受苦都是得福，事情就反过来了。
所以你什么时候碰到倒霉事情，千万不要怎么
不要太快下结论
对
是吧？
对、说不定里面有主的怎么说
隐藏的祝福在里面。
对对对，
是不是？
这
条路啊，对这个古利奈人西门来讲是不好走，他可能一路走一路想，今天怎么这么倒霉？
那当然，
是不是？人家说不定还打他两鞭子，人家会这样勉强他走，就显然他在这些人面前也是没有身份的。
对呀、啊，就这个可能就一般的那个民工呀，随便抓一个，对吧？
但是他居然有这个机会，我们光看到圣经记着说，跑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这里边有一个字好甜美呀、啊。就勉强他干什么？
同去，与主一起。
这耶路是一路走哎。
对，
耶稣会不会看他呢？他会不会看耶稣呢？
那不用说了，肯定的。
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最美丽？你晓得吧？
与主同行，
背着十字架，与我同行。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
所以这古利奈人，
对，就是第一个经历到主的受苦与十字架的人呐、啊。哎，今天我们只能够谈到这个地方，那下一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个白见，继续聊下去了。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